因为我上午实际上是一句话没说清楚。上午我先讲了半小时，然后说互动。实际上这个互动呢，应该是对我讲的这个道理，你什么地方有问题，这样的互动。因为我们这个一天时间很紧张，我讲的那个时间又更短。您能把那个我说的心经真实义，就是佛大乘佛教的核心义，你能明白的大概，这一天已经功德很不简单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是集中在我讲的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上午我说佛教的道理，就是说你现在在梦中，哎，你醒了，你就是佛菩萨，你就可以这个得大神通，就可以度众生。佛教这么一句话，你对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但是上午呢，实际上只告诉大家这个结论，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是梦，还没有讲这个道理。这个，所以就决定啊，下午啊，我把这个道理，时间也是很紧张，我把这个道理用最这个少的话，尽量把它讲清楚。然后呢，你对这个道理里头如果有问题，你可以那个写纸条上来。这样的来交流，那下边我就抓紧时间就开始。为什么佛是这个像观音说的心经，说让我们远离颠倒梦想就可以究竟涅槃？这个究竟是到达的意思，到达涅槃境界。涅槃境界就是没有苦，没有度一切苦，没有苦，哎，完全是得大自在，就是佛菩萨嘛，法力无边，来这个度众生。就是说，你远离了颠倒梦想，就可以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也是，哎，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那就是这个可以成佛，可以成菩萨。现在关键这个道理听明白了，是吧？我们是梦里的都没有，就跟上午有一个我们在下边交流，说梦里的都没有，那是不是玩空啊？这个话问的，你想一下，梦里的东西本来就没有，它怎么是玩空呢？而且你梦里的东西没有，你梦醒了的东西是真有啊。哎，你比如三界唯有心是真有，佛菩萨是真有，哎，它怎么是玩空的？你像这个杨教授举那个就是总结的佛教道理，唯识无境，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有的唯有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心做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但是我们能做梦的心是有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东西虽然没有，但是我们怎么对待面对的东西？我们赞叹它，还是这个发火，还是这个沮丧？这些心情都是有的，这些都会留下记忆。这个就是你，我们说唯有业随身，你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这是组成我们心的内容。所以要重视自己的心，哎，你起什么心，你就得什么报。这是真正的这个世界的唯一存在。这一句话说明白了，下边的重点就放在，你怎么证明这是梦？那我觉得这不像梦，你怎么证明它是梦？这个呀，就是就像《心经》说的，颠倒梦想，就是我们在这个梦里啊，我们都颠倒，我们都认为梦里的就是真有，不是梦，这个颠倒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彻底的颠倒。所以你有了这个颠倒啊，我们在这个梦里的认识啊，几乎全是错的。我们要把这个错呢纠正一点儿，你还不能完全相信；再纠正一点儿，还不能完全相信。要把它完全都纠正过来，你才会心服口服；把你的疑问都解决了，你才会心服口服。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工程量很大的。现在呢，我们就先做一两步。佛在这个《金刚经》讲了5000多字，最后佛也是总结了一个四句话，叫“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看，他说的道理就告诉你，一切面前的一切都是梦，就跟《心经》讲的道理一样。虽然《心经》200多字，他5000多字，但是讲的道理是一样。然后我来证明啊，现在怎么是梦？开始纠正我们的颠倒梦想，纠正我们错误观点。 我来问一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就是说，好像绝对是对的，不一定，可能就是错的。我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能看见我吗？能看见哈。这个因为这个人呐比较复杂，我们在具体讲的时候找一个简单的。你们能看见我面前这个桌子吗？能看见。这是一句错话。这是一句错话。错在哪儿？谁都看不见我们面前的这个桌子。为什么？道理也很简单。我们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去看那个物理书，哎，你去科学，好好学学科学。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的耳朵只能听见声音，也听不见声音之外的东西。我们的鼻子只能闻到味道，我们的身体只有感觉，哎，它也不能看，也不能听。就是这个第一个呀，不好理解。说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好好想一想，你现在看这个桌子，你是不是看到的是颜色？说这个怎么证明？这个很多，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买东西，你旅游点说这是玉石的啊，玉镯子，你一看买了回来呢，结果让人家懂的人一看，说你这就是石头做的，用那个化学药水一泡，哎，半透明，给你石头做的，不是玉。这件事证明什么？证明你的眼睛啊只能看见颜色，你认为它是玉是根据你眼睛看到的颜色，你猜说这是玉。你如果能够看到玉，就是能够看到玉，你我们现在那个回答说能看到桌子，你就能看到玉。如果你能看到玉，你就不会买错。你能看到玉的话，你能看到玉本身，你一看啊，这是玉，那就不会错，你不是猜的。但是你为什么搞错了？证明你没看到玉。你好好想一想，你怎么知道那是玉啊？你是看这个颜色又透明，哎，你看这个什么，好像反正就根据你的经验吧，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呢，你猜这是玉。这就证明什么呢？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看不到玉。我们平常多了，哎，早晨起来一看，哎，老李，结果人家一扭脸，不是老李，认错了。你为什么会认错人？因为你的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看那些穿这个衣服，那个形状，那个颜色，哎，你一看这像老李，结果你一喊，人家一扭脸，不是老李。也是证明什么呀？你眼睛只能看到颜色，你是根据你看到的颜色去猜你看到了什么，你并不能看到除了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如果你能够看到那个人本身，你绝对不会认错。我们现在还没这个概念，你们好好理解一下。哎，如果你能看到那个东西本身，你是不会认错的。你说我看见杯子了，那它就绝对是杯子。而且看到杯子本身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杯子的全部信息你都看到了，那才叫看到。就是这个杯子，它是什么材料做的？它是哪个厂出的？它是什么时候来到这儿的？它在这儿已经几年了？这些东，就是这个杯子本身的情况，你全看到了，全明白了，一看全明白了，这才叫看到了杯子。我再举人。什么叫看到这个人本身？看到这个人本身就是组成这个人的所有信息你全知道，这叫看到人本身了。哎，一看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谁家，他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这个人脾气怎么样，他这个人知识怎么样，他这个品性怎么样，就是这个人本身的那些本质你全看到了， 这才叫看到这个人。这样想来，我们人的眼睛能看见什么呀？我们什么都看不见，就看到颜色。然后有人说，那看颜色也不简单啊，我们这颜色也是这个，这是第一步啊，我不知道现在说这个说明白没有，就是说我们眼睛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我们说我们看见桌子了，看见人了，那是我们实际上是根据我们看到的颜色猜的。哎，这个颜色后边应该是个桌子，那也许这个地方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木头的桌子，实际上人家是贴了一个那个木纹的面儿，是吧？实际上人家是一个塑料的桌子，是一个铁桌子。哎，你看不到桌子，你是根据颜色猜它是个木头桌子，所以你也会看错。这个因为今天顾不上，然后有的人说，我们眼除了看到颜色，还能看到形状，这个也是一个误解，也是个颠倒。我们看不到形状，你想一下，你这个形状是怎么出来的？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后边这个屏幕，说你看这个屏幕是长方形的，我这不是看到形状了吗？错了，你的眼睛还是只能看见颜色。你那个长方形是四个边组成的，你那个四个边要有四条线，你这四条线，这个屏幕这儿啊，有没有四条线？你看不到，你只能看到颜色。你看到它的一个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下边这个白色的这个卷轴，因为它的背景的颜色深是黑色的，它这个卷轴的颜色是白色的，你只看到了一个白色跟一个黑色在这儿，它们之间有没有一条线？没有一条线，没有一条线，不客观存在一条线。你说我就觉得它有一条线，这不是四条线组成一个长方形，这四条线是什么呀？是你从看到的那个颜色的对比的交接处啊，你自己在你脑子里画了一条线。如果这个卷轴的颜色跟它背景的颜色是一样的话，一样是白色或者一样是黑色的话，你能看到那条线吗？因为它颜色相同，你就感觉不出来有一条线了。它颜色不相同，它们之间就有一条线吗？没有，还是只有两种颜色。因为它们两种颜色不同，你自己在你自己脑子里，在它们那个不同的交接处，你自己画了一条线。这个因为时间紧，不能多讲，就先解释到这儿啊。所以那个长方形啊，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就是哎，你说这个东西长方形的，那个是圆形的。比如说太阳一升，这不是月亮，太阳是圆形的，太阳真的是圆形的吗？太阳那个周围连线都没有，你看那个这个太空望远镜照的那个太阳是一个大火球，轰轰轰，这个火苗大爆炸，几百公里的那个火苗来回晃，它没有一个圆形的边儿，不是圆形的。但是我们人呢，哎，就觉得那个圆形，那个太阳是圆的，这个概念是哪？只存在在我们人的认识里头。哎，所以人呢，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连形状也看不见，连形状都是我们根据看见的颜色猜出来的。其他的东西，说这是玉，那是木头桌子，什么这是人，全是我们猜出来的。现在就是说，你猜的对不对，你证明不了。因为什么？你猜的对不对，最后还得用什么证明啊？还得你亲眼看见才能证明。就是我说的，你什么时候看见这是玉了，看见这是这个人了，那个时候才能证明说世界上真的存在玉，真的存在人。但是遗憾的很，我们人的眼睛还是永远只能看见颜色，看不见颜色之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动物，包括天人，我们一切在梦中的人全是这样，就是梦中的人眼睛只能看见颜色， 这是一个颠倒，也是科学常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就都颠倒了，就不承认这科学常识，就认为我们看见什么什么了，这是一个颠倒。然后接着第二步还得走一步，说那我看见颜色了，那颜色不就是客观存在的吗？又错了。这个你看见的颜色呀，是你的大脑显现出来的，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世界本身是没有颜色的。这个怎么证明呢？就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看见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有这个老花眼，有近视眼，还有色盲，色盲看的颜色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肯定知道。牛就是所有的哺乳动物，科学家说呀，哺乳动物它看这个世界啊，只有灰色，或者说只有黑白两色，那就是黑白辨识。我们人看的是彩色辨识。你看，就是说，你说是哺乳动物，就是牛啊、狗啊、鸡啊，它们看到的世界哪个颜色是对的呢？还是人看到的这个彩色是客观存在的呢？都不是客观存在。一个人看一个样，天人看这个世界的颜色又不一样，又丰富的多，鬼道众生看这个世界又是一番很惨的颜色。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看的颜色呀，是自己生起来的，是自己的种子生起来的。大家看的是一个人一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颜色呀，不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证明呢，后边还可以有很多的证明，可以讲很多的道理，我们先讲到这儿。这两步就已经可以证明我们面前跟梦一样了。怎么讲？你想一下啊，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信息的85%，就是绝大部分是颜色，这个颜色呢是你的这个记忆升起的颜色，给你仅仅给你个人升起的颜色。我们每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据说这个你像蜜蜂什么，它看的跟我们又不一样。据说有鸟类啊，它可以看见12种颜色，我们人只能看见3种颜色，就是红黄蓝，所有这红黄蓝之外的颜色都是这三原色组合出来的，所以我们人本事并不高。你像人家那可以看10几种颜色的那个鸟，那看的那个颜色就要比我们就丰富的多。所以说颜色呀，都是看的那个众生他自己记忆里头生起来的，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要不要再讲一步大家才会相信？再讲一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说了，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这个人看见的颜色是自己的种子、自己的记忆生起来的，不是外边客观存在的。我先试一下啊，用这两步就证明。如果你面前承认这两点的话，我们看见的颜色是自己主观感觉生起来的，后边好办。你比如说我们闻到的味道、尝到的味道都是自己的感觉，每个人感觉不一样，这个好承认是吧。你那个，我就说你，我们人卫生间的东西我们闻不，人觉得叫臭味，不喜欢。可是那个很多众生非常喜欢，狗啊、猪啊、苍蝇啊，喜欢的不得了，那是他们的家乡是吧，他们的小孩子都要在这个卫生间里头成长。就是说人们闻，说为什么我们闻的味道不一样？因为众生不一样，一个众生一种感觉。舌头尝的味道也像，就跟今天中午吃饭，我一看啊，所有的菜几乎都有辣椒，那对我们来说就受不了了，就困难了哈。但是有很多人呢，还嫌辣的不够，自个儿还带辣椒，还要往里头加，他就感觉那个辣是很享受啊，香的不得了。你要对那个怕辣椒的人呢，那就非常可怕。然后那个就是身体的感觉，感觉冷啊热啊，你看，你说现在冷啊热啊，有人说冷，有人说热， 有人冷的都感冒了，哎，有人热的觉得这不得了，空调再开大一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么五种主观感觉呀，都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都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好，我们现在啊，我们就是我们观察到的一切，全是我们自己记忆升起的主观感觉，没有看到、听到、感觉到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你想一下昨天晚上你做的梦，你是不是也能看到很多颜色，也能听见声音，也有很多感觉，你也没有看到除了这些东西之外的任何东西。你虽然梦见了很多人很多事儿，但是你知道梦里有没有那些人，有没有那些事儿，有没有那些东西啊？一点都没有，纯粹就是你自己看到的升起来的颜色，你自己升起来的声音，你自己升起来的感觉，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区别？你现在看到的也是全是你自己升起来的颜色，你自己升起来的声音，你自己升起来的感觉，跟梦里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上午说，现在科学理论，就是说这个哲学理论是承认的，就是说如果有人说你现在在梦里，你是找不到任何理由反驳的。就是那个《盗梦空间》里头，最后他丈夫说服不了他老婆，结果他老婆当着他丈夫的面跳楼又自杀一次。那个《黑客帝国》里头，墨菲斯就是入尼奥的梦，告诉他说你现在在梦中，你愿意不愿意醒来？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任何证明方法，完全靠他自己就是选择。因为什么？因为墨菲斯没法给他证明说现在呢不是梦是现实，或者现在是梦不是现实。这个是没有区别的，梦跟现，我们的所谓的现实跟梦啊真的是完全一样。你看，纠正了我们两个常识性错误，就已经能证明啊，我们现在实际上跟梦啊，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人说，你说的这里头我还有不承认的了啊，没事，咱们慢慢的，这就是时间问题，有时间咱们一个一个问题解答。你比如说，有人说声音是客观存在的，你说颜色不是客观存在，这可能一个人看的是一种颜色。你说声音就是客观存在的，你像你现在在上班，你就说出声音来了，我才能听到，你不出声我怎么能听到呢？错了，错了。怎么证明？这个更好证明，我们大家都有经验，小时候上课犯困了，听报告太累了犯困了，你现在慢慢打盹慢慢睡着了，我的声音就会怎么样，觉得越来越远，最后就没有了，对你来说就没有了。你说我发出声音了没有啊？你的耳朵坏了没有啊？没有。如果我发出声音，你应该能听到啊，你为什么听不到了？就是你的意识感觉太累了，他休息了，他不上班了，他不给你制造声音了，你的意识不给你制造声音了，所以你就没声音了。他罢工了，他休息了，等着他睡了一会儿，他又精神了，他又醒了，然后你就感觉，哎，怎么有声音呢？哎，那声音越来越大，哦，我在开会啊，这正在说话，你又有声音了，是不是我刚才一直没说话，我中断了？不是，我这儿没变，是你的意识醒了，他又开始给你创造声音了。我们科学告诉我说出声音了吗？根本没说出声音。我在这干什么呀？我是用我的舌头把我嘴里的空气先震动起来，我震动了嘴里的空气，它就会推动我嘴边的空气也震动起来，嘴边的空气就会推动推动推动推动到你耳朵边的空气也震动起来， 这个震动把你的那个耳朵，我们知道有三根小耳骨，把它震动起来，它把这个震动的频率跟幅度编成了一个电信号，就是在你脑子里头已经不是震动了，它把它换成一种电信号呢，它通过听觉神经传给大脑，大脑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在那一看，哎，来密码了，来电信号了，来密电码了，我来翻译翻译，他来用他的声音，用你自己的声音翻译，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也是不一样的。哎，你要是就刚才说你意识不翻译，他就睡觉，那你那就一点声音没有，所以我这根本没发出声音，布里舒是这样说的吧，我这根本没发出声音。你比如说大音箱嘣嘣嘣嘣，大音箱发出声音来了吗？没有，他只是用他的那个喇叭的纸盆把他附近的空气给震动了，哎，光盘上也没声音，电脑里也没声音，哎，把他那个电信号变成那个纸盆的震动之后，纸盆的震动的这个空气还必须传到你耳朵边，如果传不到，比如说北京现在大喇叭在喊，它传不到重庆，那我们也听不了，那个震动必须震动你耳边的空气，你的意识才能把这个震动的信号给翻译成声音，所以声音也是你自己记忆生起来的，也是我们人跟人呢听到的声音不一样，这个因为自己创造的，我们跟动物的听到的声音就更不一样了，好多我们听不到的声音动物可以听到，为什么地震的时候、海啸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动物都有感觉，就我们人没感觉，就是因为我们人呐，太自作聪明了，我们妄想太多了，所以把那个本能的东西给那个给压抑了，哎，那个动物它思维少，想的少，它本能的东西就靠本能的东西比较多，所以它就能听到很多，看到很多，感觉到很多我们人感觉不到的信息。身体的感觉更不用说了，肯定一个人一个感觉。所以呢，我们人看到的一切法、听到的一切法、感觉到的一切法，全是你自己的感觉。我们人感觉不到一点点客观存在的东西，然后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很多客观存在的人、客观存在的物，这是什么呢？是我们认为，是我们猜的，我们估计的。我们在梦中的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吗？我们也是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身体有很多感觉，然后我们就说，哎呦，我在梦见谁，不是了，在梦里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哎呦，我可见到谁了啊，这个什么，是不是跟我现在一样？所以你看，刚纠正了两个常识，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感觉都是主观的，这个主观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就纠正两个错误的颠倒梦想，我已经能证明我们的现在跟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感觉是一样的，哎，没有一点差别。我们认为我们看见人了是猜出来的，哎，不一定是对的。然后就是说，你怎么知道我这个猜错了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佛菩萨，他说经说论告诉我们说，他们呢从梦中醒来了，他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原来三界唯有心，你那个能做梦的心是有的，梦见的东西都没有，哎，他说我实证照的，我看到了，你如果像我一样醒来，你也能照见五蕴皆空，你也能这个就是度一切苦厄，哎，有人告诉我们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证明，就是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这是大实话，哎，真的我们现在跟做梦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现在是梦的证明， 就现在讲的这个有没有问题？这个，因为这个呀，跟我们平常这个感觉呀，相差太远了，完全相反，一时反应不过来，这很正常，就是因为这里头还需要讲的东西很多，还需要很多的证明，我们现在就来这个，按照《心经》的思路，我们来走一下，过一下。我们现在懂了前边说的这些道理，然后你看《心经》，它说的什么意思呢？这个。心经一开始啊，是舍利弗，去问这个观音菩萨，说这个，我们呢也想得到这个甚深般若波罗蜜的智慧，我们那个应该怎么修行呢？观音菩萨就说呀，你应该啊，就是修行这个深般若波罗蜜啊，应该照见五蕴皆空，就是你照见的那个五蕴皆空是，我们简单也说一下五蕴，五蕴呢。五蕴是把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一切法啊，分了五大类。第一类叫色蕴，色蕴呢里头又分了五小类，就是色、声、香、味、触，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还有这个身体的三种感觉。哎，这叫色蕴。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道理了，说这五小堆儿。这五小类啊，这个整个色蕴呐，都是我们的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的，是跟你梦里头见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哎，你没见到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这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这个我们讲了，但是这儿我们人会提出一个问题来，有人说，色蕴，他说我查字典，色蕴有的说色蕴就是物质，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就是色蕴的那个色呀。实际上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不是物质。这个把色蕴说成物质啊，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啊，这个有很多误解，哎，这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我们刚才说清楚了，你看不到那个物质，哎，你只能看到颜色，你根据颜色猜外后边有物质。这个物质实际上应该在五蕴划到哪一类呢？应该划到后边四类里头，后边四类是什么呢？色蕴后边是受想行识四蕴，这四蕴呢都是我们的精神活动，都是主观感觉。五种主观感觉后边这个受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叫直觉，就是受，就是我感受到什么了。我们感受到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种知觉，说那色蕴也是这五小类，说受呢也是这五个受，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我们人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呢色、声、香、味、触这五个呀存在两堆儿，一堆儿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一堆儿是我们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哎。我们人是有这个误解，所以那个色蕴呢，是被我们人定义成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我们人，你去问别人，就是说，他就会说，客观存在颜色，客观存在声音，客观存在香味儿，客观存在冷热轻重的感觉。哎，我们人是这样认识的，所以呢，色蕴是我们人误以为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然后这个受蕴呢？是我们人感知到这个客观存在的色受相味触之后，我们人感知到的，就是刚才科学说的，一个人看了一个颜色，一个人听了一个声音，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就是我们主观感觉的色受相味触，这是受。然后有了这五种材料呢，我们就开始想，这个想是什么意思呢？是形成概念，就是我一看那个颜色。这是我面前，你比如说早晨一睡醒，一睁眼白乎乎的，这是什么呀？白色。你一形成这个眼前是白色的概念，这就叫想产生了，就是你产生了一个想法。然后白色什么呀？哦，天花板。哦，我在睡觉。 后边一个一个的想法，一个一个的响运就产生了。这是第二步。第三步，你认清楚眼前都是什么东西了之后呢，就开始行，就是心行，就开始行动，就是哎呀，我要不要起床啊，是再睡一会儿啊什么，就开始抉择，这就是心行，开始造业。哎，我发懒，我就不起来了，我不上班了，哎，或者是什么，就开始造善恶业啊，就开始选择了。整个这个受想行运，这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哎，最后一个识，是我们的认识主体。我们人认为我们存在一个，就是那个识。哎，这个识来认识前边的色蕴。认识色蕴的时候呢，经过三个阶段。哎，先产生感受，然后形成概念，然后呢，开始抉择行动。这是我们的全部精神活动。你看，我们现在人一般认为啊，后边这四个精神活动啊，是虚无缥缈的，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不是真实的存在。认为前边的那个色蕴是真实存在。刚才我们呢一分析，实际上前边的色蕴也是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的。颜色、声音、感觉，全是只存在在你的脑子里的，哎，也不是客观存在的。结果呢，五蕴整个都是存在在你自己脑子里的主观感觉，跟做梦是一样的。所以观音说，你要是远离了颠倒梦想，就是不产生这些错误的主观感觉的话，你就五蕴皆空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心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么一个观念。它前边呢，我再往前啊，往前倒一点。这个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我说的，你五蕴皆空了，梦没有了，当然梦里的苦难呐、啊，这个痛苦什么恶就是灾难都没有了，哎，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这是上午有一个人问的这个问题，这儿我要解释一下了。这里头有很多人呐、啊，就误解这一句，因为心经啊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空，都是无，从来没说一个有字儿，对不对？说了那么多的空，那么多的无，我们人呢视而不见，不愿意信，我们不接受，我们非要在心经里头找出一个有字来，来证明我们现在认为这是真实有是对的。这是我们凡夫的这个颠倒邪见，颠倒梦想时间太长了，他很难接受这个五蕴皆空的真理，哎，他非要在心经里头找出有来，但是里头没有有字儿，那怎么办呢？从里头找，结果就找到这一句。你看啊，色不异空，意是不同，色不异空，就是说色不不同于空，也就是不不同就是同，就是色就是空。哎，色不异空就是说色跟空没有两，没有不同的地方，就这意思吧。空不异色，空跟色就是那个五蕴的色蕴呐、啊，没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空不异色，空跟色无异，没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完全一样，空就是色，色就是空，说的多明白，没有有的意思。我来说一下啊，如果你把这个色理解成物质呢，这个物质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是在你想形成想的时候产生的。就是你还用刚才例子说，你醒了一看白乎乎的，这是瘦，然后你说这是白色啊，这是天花板，这个时候才开始产生物质，是你猜出来的，你根据你看到的颜色你猜这有天花板，实际上那有没有天花板不一定，也许你是在做梦呢， 你们有过那个经验没有？我有过多次那个经验，做梦啊，做得很难受，很难受，就说，哎呀，这是不是做梦啊？我要赶紧醒吧，赶紧醒了就好了。哎，好不容易一折腾醒了，哎，高兴得不得了，哎呀，可醒了这一下，啊，原来刚才是做梦。待了一会儿又醒了，发现这回醒才是在床上，这回醒才是真的。就是有好多人可能有这个经验，就是你判断这是真的不一定是真的，尤其是佛现在告诉我们说，你现在的一切有为法就如梦幻泡影，你没有醒之前你是判断不出来的。所以那个说这是天花板，这个是你猜出来的，哎，猜的对不对这个你还很难说。所以那个色是物质啊，是在想运，就是你猜出来的那儿猜出来的。但是就是你那个物质，现在佛也包括进去，说你说的那个物质，它跟空也没有不同，你可以理解成物质。颜色是空，物质更是空了。你颜色是直接看到的都是空，你物质是猜出来的，那当然是空。哎，所以你看啊，两句了。色不异空，色跟空没有一点点不同，空不异色，空跟色也没有一点点不同。然后下边色即是空，就是说你说的这个物质，或者你准确的说是颜色，它就是没有的，就是空。观音说的多确切。然后下边一句，空即是色，空就是色，空的就是色。然后这一句呢，有人就玩了一个小聪明，哎，你看观音说空就是色，这不就是空就是有吗？观音说空是色，怎么说空是有了呢？因为在他心里头，他认为色是什么呀？色是有，他认为色是有，所以观音说空即是色，但是观音说的色是什么呀？是空，不是有。他认为空是有，他偷偷的在那儿把那个观音说的色给换成他说的色了。所以他说空即是色，哎，空这不是就是有吗？他把那个色，人家观音说的那个色是空，是没有的，他呢偷偷的把自己认为有的色给换到那儿了，这叫偷换概念。观音有一点说色是有的意思吗？没有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是观音说色即是空，无色无受想行识，说的这么清楚他不听，非要去找里头，我怎么能找出一个观音说色是有的？你说这个愚痴不愚痴？你反过来想，如果真的是色是有的，真的是你说的这个是对的，或者说你说的这个是观音想告诉我们的，是佛想告诉我们的，佛会怎么说心经啊？色就是有的，就完了，是不是啊？你佛法这么明白这么简单，你为什么要说的那么复杂那么难懂呢？不可能。如果色真的是有，佛菩萨就直接告诉我们色就是有就完了，他为什么要明明色是有他告诉我们是空？你有这样说法的吗？那不是给我们扰乱我们吗？是不是啊？而且你再想，如果观音跟佛就想告诉我们说色是有的，用得着观音告诉我们吗？用得着佛告诉我们呢？无始以来我们早就认为色就是有的，我们就认为这不是梦，我们就认为这是真实的。不但我们，连那个动物，你家里的猫啊狗啊，他们都认为你是真实有的，哎，色就是有的。 那不用观音来告诉我们，也不用佛菩萨们，都不用，我们早就知道。如果心经是告诉我们色就是有的，就等于佛菩萨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早就知道色就是，用得着他给我们加强一下啊？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的道理。所以确实观音是在心经里头啊，一句一句的反复的，实际上他那个一开始说他照见五蕴皆空，就五蕴皆空这四个字已经把心经的全部内容都说完了，就是告诉你说五蕴是没有的，你这是梦，你远离颠倒梦想就解脱了，哎，你就成菩萨了。那为什么还要说200多字呢？就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观音说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什么叫无色无受想行识？还是说没有五蕴，还是在重复五蕴皆空，后边全是重复，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这是对五蕴的另一种分法。五蕴分五类是五蕴，五蕴分18类就是叫18界，五蕴分12份就叫12缘起，无无明意无无明界，都是在重复说梦里的东西都没有。为什么要一遍一遍的重复？就是因为我们不信，佛跟他说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佛说了金刚经5000字不信，佛再说小品般若经8000颂，然后再说大品般若经，再说大般若经，玄奘法师全译出来了600卷，还是不信。你看这说了里头全是空无，一个有字没有，你去查去，跟心经说的完全一致。但是我们读完了我们还说什么呀？反正我就觉得有，就不信。这就叫愚痴，就叫颠倒梦想，颠倒梦想时间太长了，哎，听不懂佛说的道理。所以你别看心经说200多字，它已经是在重复那四个字，一直在重复，哎。然后下一步呢，有人说我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就会说你真的照见了还是假照见了？我告诉你一个判断的方法，你照见五蕴皆空了没有啊？我告诉你一个判断标准，说是诸法空相，这个是这的意思，这一切法的空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就是这一切法是什么呀？就前面说的五蕴啊、18界啊、12缘起啊，哎，这一切法空的样子是什么呢？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12个字，什么意思？还是说的五蕴皆空，就是换了一个说法。你看我们先说第一个不生不灭啊，说你什么时候证到五蕴皆空了，这一切法空了，这一切法空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你如果你证到的那个样子呀，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你就是证到五蕴皆空了，不生，里头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没有颜色生起来，也没有声音生起来，也没有感觉生起来，更没有想法生起来，实际上就是等于五蕴不生起来吗？不生，不生不灭是跟着不生的，你如果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当然也不会有灭。这是观音告诉我们呀，你怎么检验你是不是证到五蕴皆空了，你就用这个方法，就是你证的那个证境里头有没有东西生起来，没有任何东西生起来，好，你证到五蕴皆空了。不垢不净，没有污染的东西。我们什么叫污染的东西？烦恼啊，痛苦啊，叫污染的东西，没有那个生起来。不净，也没有清净的东西生起来。什么叫清净的东西生起来？我们学的佛法呀，我们学的智慧呀，就是你在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啊，没有非佛法生起来，也没有佛法生起来， 也没有智慧升起来。后边不是还讲了吗？无智亦无德，就是你不能有这个感觉，要染污法没有，清净法也没有。前边那个里头还有一个叫无苦集灭道，这个苦集灭道就是指的佛法。哎，佛法可以分四大类。哎，就是佛先讲我们人生是苦，因为你如果认识不到人生是苦呢，你不会去修行。说有很多人认为说人生不苦，那他就不会修行。哎，人生是苦，这有很多道理来证明来讲。哎，因为欲望就是苦。哎，你填补欲望是减轻苦，不是幸福。哎，苦即苦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认为面前是真实，你非要取。哎，就是爱这些东西你要取，这是即灭，就是说这个梦呢是可以灭掉的。道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从这个梦中醒来的方法。这就是佛法。就是你在证到五蕴皆空的时候啊，非法没有，佛法也没有，这才叫不垢不净，没有染污法，也没有清净法，这才叫证到五蕴皆空了，一点什么都不能生起来，不增不减。你既然一点什么都没生起来，自然也不会有增加，也不会有减少。这个意思告诉你，你这个正境呢是不变的，就是永远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证到五蕴皆空，这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你现在我们说，哎，我觉得五蕴不空啊，五蕴有啊，你这就是错误的看法，你这就是错误的看法，不是正确的看法。哎，正确的看法，你现在看说五蕴有，实际上五蕴也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梦境，实际上就是空。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你用这几个标准就能判断你是不是证到了五蕴皆空。这是观音这个给我们的一个法印吧，就是怎么证明你证到了五蕴皆空。这个法印也是告诉我们什么呀？你要把一切法全部空掉。你看叫无智亦无德，没有智慧升起，也没有智慧所对的境。德就是你得到的境嘛。哎，无智亦无德，在我们用普通一个话叫能所双亡，就是我能思考的心也不升起，我所认识的境也不升起，能所双亡。以无所得故，就是你要达到没有任何所得的这个境界，以这个原因，菩提萨埵才是有了般若的智慧，就是以般若波罗蜜多才能够证到究竟涅槃，证到这个到彼岸，就是从梦中醒来。然后还告诉你说，这个菩萨呀，这是初地菩萨的境界，就是他刚从梦中醒来。哎，刚从梦中醒来的菩萨叫初地菩萨，叫极欢喜地，因为无始以来一直在做梦，不知道这是梦。后来佛告诉他说这是梦，他根据这个心经金刚经教的方法，结果呢从梦中醒来了，我原来奔波这个东奔西忙，搞得身心疲惫，那么多的烦恼，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闹了半天都是这个无意义的折腾，我今天终于从这个梦里头醒来了，终于解脱了，终于明白我原来的那个就是愚痴无明嘛，明是智慧，就是我们原来不没有这个智慧，现在有这个智慧了。哎，从梦中醒来了，成初地菩萨了，所以升起大欢喜，叫极欢喜地。然后再通过实地的修行，说初地菩萨已经从梦中醒来了，还要修行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这个破坏这个梦啊，实际上是很容易的。怎么讲呢？就是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我们人可能有经验，你在做梦的时候啊，如果你什么时候感觉不对头啊，这是不是梦啊，这梦就很快就醒了。为什么？因为你在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啊，实际上你有一部分意识已经清醒了，已经处于半梦半醒状态了，你这个时候才会意识到说这是不是梦啊，那部分意识就是那个已经清醒的那部分意识才能够产生。 所以我们现在我也告诉大家，从梦中醒来的那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是你现在就开始学习这个，这是梦境。为什么说梦境？哎，真的佛说的这个真的对，真的是跟梦没有区别。你越来越这个就是学得明白，你就学这个道理，这就是般若智慧，这就是心经金刚经讲的道理。你这个道理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你现在就是有一部分意识正在清醒，你这个道理学的特别坚定了，叫得到圣解了，你就从梦中醒来了。醒来的方法就是学习正见，你明白了正见，你知道这是梦，你怀疑这是梦，你这个坚定的相信这是梦，就这些想法，它就在你的记忆里头，它就不允许这个梦升起。那些升起这个梦的记忆啊，是那些无始以来熏的错误记忆。这些记忆呢，它并不是全部种子升起的。我们举个例子啊，无始以来我们留下的记忆就如大海，这个升起我们现在这个梦的那个种子啊，只是这个大海最表面的那一层的种子，这个跟那个大海占的那个量啊是很小的一个比例。你要想从梦中醒来啊，你老熏那个说这是梦，哎，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老熏这个，老念心经，老念金刚经，你这个种子呢熏到这个表面之后啊，它不帮助它升起梦，反而它破坏这个梦，它不让这个梦升起。它的破坏方法很简单，我举个例子啊，你表面这一层种子它万缘俱备升起这个梦，如果你的那个熏习心经金刚经的种子啊，熏它能把这个表面这一层种子里头的一个种子，用你熏习心经金刚经的清净种子把这一个种子给包围起来了，让这一个种子跟其他的种子联系不上了，它的万缘就缺了一缘，它的梦就升不起来了。所以破坏这个梦是很容易的，这是证到了初地。说初地之后呢，十地菩萨二地三地干什么呀？就是来解决大海表面那一层的大量的错误的种子。十地干的活更重，我们正初地是把表面那一层升起梦的那一层的升起梦的那个机制破坏掉，搞破坏容易，哎。然后十地里头他们都是限量大智慧，那都是有大神通的，所以他们那个修行力量也大，但是他们任务比我们艰巨的多。大海有多少错误种子啊，无始以来熏了多少五蕴油十八界油那些错误种子，他要在种子状态消灭它，把它变成佛法的清净种子。所以他还要经过实地的，他用的时间呢比我们凡夫正初地时间要多一倍，来消灭那转换那些种子，等着把所有的邪见种子都转成佛法的正见了，他都变成了清净种子，他就成佛了，他就智慧圆满了，他就神通无碍了，他就可以入所有众生的梦去度众生，他知道所有这个度众生的方法。全部说法要是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些道理，就是这些修行方法。然后再接着往后，观音菩萨说了，说菩提萨埵依这种智慧，般若就是智慧，什么智慧啊？就是那个五蕴皆空的智慧。哎，结果他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究竟涅槃，到达这个真实境界了，看到三界唯有心了。三世诸佛，三世诸佛是指的过去世的佛，过去世有多少佛呀？无数。说怎么会无数呢？我们过去释迦牟尼佛以前是多少年才出一个佛？你别忘了，像我们这样的众生世界，在我们这个宇宙里头有多少啊？有无数个世界，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星人，有无数众生世界。 还有无始以来的时间，所以过去佛有无数。过去所有的佛呀，都是依这个五蕴皆空的智慧成的佛。现在所有的佛，现在有多少佛呀？也有无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众生世界无数，释迦佛是在我们这个世界成佛的，那其他世界也有其他的佛成佛呀。所以现在佛就是释迦佛，是现在佛，就是他2000多年以前成佛，他的佛法还在，这就算是他是现在佛。他们呢也是依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智慧成的佛。三是未来世，就是未来佛，就是以后成佛的人，也是靠这个心经的智慧成的佛。这个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你从这都是佛说的，就是说观音说的，就是佛是靠智慧成的佛，而不是靠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成的佛，别的都没提，就是告诉你，就是靠智慧成的佛。说呢，为什么佛还让我们修布施、禅定、持戒啊？因为你如果不修那些，你很难得到智慧，它是得到智慧的方法。就是说你一个人连布施都不布施，铁公鸡一毛不拔，那啊广索取不贡献，这就好像我说你在银行广取款不存款，你下辈子会很艰难，因为你不存款，你下辈子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这个生活资料，那你就很苦，吃不上喝不上。所以呢你得明白这个六道轮回，你要布施，这样的话以后才有大福报。你不持戒啊，杀生什么偷盗，你那又是恶报，你上三恶道去了。所以说你前头说那些做不到，你根本不可能得到智慧。但是呢解脱不是靠那个，最后就是靠的智慧。这是心经告诉我们的一个道理。所以现在这个人很多这个都认识不到这个。就是说真正的修行，核心的修行是什么？就是智慧，就是听明白佛说的经理的意思，而且要按照佛说的这个道理去做，然后呢你才能证到这个道理。现在很多人就说啊，你要证啊，光学那个经论没有，你连佛说的道理是什么都没听懂，你证什么？你没听懂佛说的道理，你现在自己的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你梦中是颠倒的，你只能证那颠倒梦想。你先得听明白佛说的呀，告诉你说这是梦，你要从梦中醒来，你知道这个正确的道理方向对了，你才可能正道从这个梦中醒来。所以这个心经啊真是个宝贝，告诉我们就是你要开智慧，智慧才能让你成佛，不是靠别的成佛。最后观音告诉我们一个咒，就是这个揭谛揭谛。我们有梵文专家了，我是外行了，我就这个大概说这意思啊。我讲一下这个意思啊，也是来加强说观音为什么要这个，观音什么意思，就是说还是我们搞清楚观音说这个心经是什么意思。观音说这个揭谛揭谛呢，这是意音，意思大概就是说去吧去吧，到彼岸去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证得菩提。什么意思呢？你想啊，说去吧去吧，那就是说这个地方不是我们待的地方，为什么这地方竟痛苦竟灾难，去吧去吧，到哪儿呢？到彼岸，就是到那边。那边是什么？前边就有解释，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你离开这个梦吧，你到梦外边去吧，你醒过来吧。所以这个话就等于它实际内容就告诉你说，别在梦里了，去吧去吧，赶紧醒来吧，赶紧觉悟吧。大家都到彼岸去吧，大家都醒来吧。你不但自己醒来，还要帮助别人一块醒来，证得菩提，就是实证道，菩提就是觉了，觉就是觉悟。什么叫觉悟？就是从梦中醒来，悟就是睡醒嘛。 所以观音到最后啊，反复的跟你讲，远离颠倒梦想吧，五蕴空，十八界空，到最后还是在重复这个，说这是梦，别在梦里待着了，赶紧醒吧，你赶紧醒来吧，大家都醒来吧，证得觉悟，从梦中醒来。所以心经从头到尾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别在梦里待着了，别梦里全是苦厄，赶紧从梦中醒来吧。这就是观音在心经里都要告诉我们的话。这个今天简单讲心经就讲到这儿。